再回过头来啊，回到课堂上来看下一个啊，就是顺生意观啊。我们前面谈的是这个世俗假施舍门啊，这是关门。那再来要谈圣意无自性门啊，所以这些都是一种我们要去关照的一个内涵啊。但不要把它当道理听一听而已，也日常生活中就是看到你就要去思维。这边所讲的啊，在我们在佛法里面，好像经常会有一句话啊，“宛然有”是吗？世俗宛然有，对不对？宛然什么意思？好像有啊，圣意毕竟空，但这个宛然，但好像有是一个理解的方式了，大家回去查一下宛然什么意思。宛然也有那一种历历在前的，好，那么的真实。这一些虽然是假施舍，但是是非常有那一种对我们能够产生那种很亲切真实的一种感受的， 懂意思吗？那回去查一下，它有两个意思，好像有，毕竟空，宛然跟毕竟，就是它还有一个意涵，就是是一种是那么的真实的，历历在前的宛然。好，我们来看这一个顺这个圣意无自性门。要怎么样来观啊？那这边导师就的寄诵就有半个诵而已啊。自信如何有？是观顺生，就去问这一个问题。我们看起来这个世间是那么感觉是那么真实，那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真实法啊？一一去推求，发现它一点都不真实，懂意思吗？我们一般没有这种思维，就是这个是一种逆向思维了啊。曾经就有人就有这种想法，就说：“我们的认识都是带有错误的，我们怎么可能正确呢？都已经是错误，怎么可能正确？对不对？”啊，这个时候就要透过这一种对佛法的学习，我们是一种惯性的思考，看到事情。就会这样子去认识它，但是佛法说你要这样子去思考，所以唯有透过这样的一种佛法的熏习，然后我们慢慢去不断去实践，这个认识它才会改变的，真的是这样子啊。以前啊，我们多少都会有一些讨厌的人，但是佛法修学习久了之后，慢慢没有那么讨厌了，就是还是不是那么亲的，但是至少你不会那么讨厌他啊。那这个至少就是一个很好的进步啊，就是你没有事的一个错乱啊，因为他一定有优点，你去思考他的优点。很多人都是本来从朋友变仇人，有没有？那为什么？因为他把他的好处都忘光了，只记得他的缺点，懂意思吗？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透过佛法不断的去关照。好，我们来看导师怎么说。好，那这边可以分成三段，就是先说明顺圣意观，它是不顺世俗，它是不会让你一错再错，它是开始让我们朝向正确的真方向去走了啊，它不会顺世俗。然后名言是的不彻底，它是带有错误的。好，再来说明要怎么样顺圣意来观察啊。好，首先导师说，佛于众生名言事中啊，在我们这个认识里面啊， 指出一条去向于圣意的官会、哦、那这样的官会是有漏的名言，是还是这一个名言的认识嘛？对，对不对？但是它是顺于圣意而不顺世俗，所以我们开始扭转错误的认识，就是顺圣意的观察去思维、哦、好，那再来就是要进一步来谈了、哦，先说明这名言是非为探求究竟而成立。我们名言是都是没有探求过就这样子认定的，我们说它是什么从来没有去证明过，对不对？好，我们看导师怎么说。导师说名言是随顺世俗共许的认识，并不是因为推求究竟是什么得到了究竟而后成立，我们都没有做过这一件事情，所以现在这个会要怎么样去这一个去增长，就是要去这一个检责、哦、真的是这样子吗、哦、慢慢我们发现原来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才看到这个、哦、真相是这样子哦、以前有个故事啊、哦、就是像以两个人要相亲嘛、哦啊、有一个是驼背、啊、就骑在马上这样就看不出来那、啊、就蛮帅的嘛、哦、结果下马之后还知道他是驼背，大概类似是这样子，我们都是被一些美好的这个景象所欺骗的哈、哦，所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真相。嗯，好，那导师就开始说明了。他说：“虽然呢，知识进步都有探求究竟的倾向，但是呢，里面还是有一些盲点，总是依世间公认致命的，或是先天。我们有个公设嘛，对不对？很多科学都是在有一个。”假设前提，然后才发展出来，这前提可能都有问题、哦、懂意思吗？只是说在这个世间还可以维持一种、某种程度的正确性、嗯、所以有时候很多东西都会失准，有没有？就是这个原因、嗯、好，那导师这边当然话讲的比较重一点，他说是在这种独断不求究竟的基石上而构成认识成为形容，这就是我们这个世间的一个实际的状况、哦、我们都是凭直觉，对不对？嗯，这个人有问题、哦、啊，他就问他说是什么，你怎么知道？女人的第六感开玩笑。 OK， 好好，我们导师这边有举了几个例子了哈，譬如说，船在某日某时某分哈，在东经几度几分遇险。好，确实我们按照这个去可以找到发生事故的地方哈，但是定出来的，好，把某个地方当零度嘛，你才能够有一个啊相对的一个经纬度，对不对啊？他说时间本身并无某时某分的哈，地球自身也找不到东经几度，这都是人为的，懂意思吗？现在我们这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定啊，好像是以这个英国的格林威治当作零嘛，对不对啊、哦？在更早呢，是在零度是在西班牙呢，因为看谁的这个国力强，海这个都是跟航海有关系的哈。哦，所以这个都是后来大家就是啊、哦，你比较强，就依你的这样子哈、哦，这都是人为定出来。还有国际换日线有没有？以前我们看那个很小的时候，奇怪这个线为什么会弯来弯去哈、哦？因为跟领土有关，你不能这一个啊、哦，就是 要避开一些地方了哈，你不能说一个国家一边是在18日，一边在19日，这个会错乱。到底哪一天投票啊？这个会错乱的。好，这个都是人为。好，但是在世俗公认的假设上，知道是什么时候船在某处，大家才能够，这个都是人定出来，它不一定是这样子啊。好，再来又如现代科学家以为地球从太阳分出来。然后从无生物而生物啊，然后植物而动物而人类，建立起这种演化啊，起这个树的进化序列。但对于为什么而有这些物质啊，物质是依何而成立，最先或究竟的，其实并没有去追究到底。如问到底，一切的学问就很难成立了啊。好，那这个就是导致说，我们这个世间的知识，名言是虽然有所谓的科学啊，但它还是有一些是你只能到这边为止，解释到这边为止了啊。你再往前，你就得不到，就变到是上帝了。啊，这第一音就只能是这样子回答啊。科学有些问题他没办法回答的啊，在佛教他就比较善巧。我们讲无始以来啊，因为时间一定有前后的，你有一个点有后没有前，那个不叫时间，那个是那这个时间的概念就错误了，懂意思吗？啊，这类似是这样子，就是说，好像有一个序列，但是啊，再往前。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你也讲不清楚，那就谈到这个第一因的时候，就有很多宗教的说法就出来，佛教都讲无始，讲缘起，这个是究竟的了，好，那再来就是前面是谈一个是科学家嘛，世俗公认的啊，然后科学上的进化序列，然后再来是哲学家啊，哲学家他推求假设为宇宙的本源是物生心多元，这物是什么呢？可能就是物理的啦，生理的、心理或是多元的啊，这个是单一的物理的、生理的、心理或多元的。这个导师后面有讲啊，好，认为宇宙本源的那个东西呢，并不是从寻求究竟而得到，就是想不到是什么就安立一个，就是这样子的啊，基本上都是这样啊，哲学就是这样，你也想不想没办法一个在，它会有个一个你没办法突破，你就只能安立一个东西。假设一个东西，好来解释啊，所以他并没有去证明，他没办法去证明的啊，他只能说这样子可以解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种种啊。那问题就是说，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你会有一个困境，真的去打破砂锅问到底会有困境的，懂意思吗？啊。好，那导师说，其实是从世间现象、物理、生理、心理，就是物的、生的、心的，就是在这边导师用比较完整的把它讲出来啊。经自己的设计精致，因为你要弄一个系统，能够解释一切的现象，其实是我们设计出来那个东西理论啊，那种哲学，那个不是我们去推求啊，一个客观慢慢去推求。一推求，你会发现什么都没有，一场空哈，懂意思吗？哈，所以他是经过自己精心设计。是我们因为所谓每个科学家讲出来都不一样，但他都能够解释啊，要精心嘛，要解释这些东西，你必须要经过一些设计。好，说看作宇宙本源， 推论为应该是这样，所以他以某种程度是一种推论猜测，应到这边他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哦。但是这样的情况，它其实是带有很多的盲点啊、哦。好，导师举了三个例子啊、哦，一个是世间的，一个是科学，一个是哲学啊、哦，对不对？那最后结论，导师说，世俗的认识与行为，都是像前面所讲的那样，根本上它不是依于推求，得到究竟，然后去成立的这一种知识啊、哦，或是观念，嗯。好，那比如说讲一个导师这边举一个我们一般比较生活的一种概念呢、啊。就是这个，比如说树是我种的，我栽的啊、哦，因为我们讲的很习惯了啊、哦，这是我家啊、哦，那什么是我呢？哈、哦，什么是我啊、哦？到底什么是我？其实这样的语言并没有推求过这是我，那我是什么，并没有去考察那。大家就觉得，哎，对啊，这就是你家啊、哦，全家就是你家，啊、哦，就大家就觉得很自然而然的了哈、哦，嗯。好，那这些知识它其实是不彻底，含有相对的矛盾特性啊、哦，相对的矛盾特性。这其实这个讲深一点呢、啊，导师在《中观经论》。讲的比较透彻，他说我们这个缘起的事，就缘起它都是有一种矛盾，就是一件事情啊，生跟灭是矛盾，对不对？它确实发生在同样一件事物身上，懂意思吗？它都带有矛盾性的啊、哦，嗯，但是世俗的一个种种的现象了啊、哦，真正是什么？不生不灭，要超越。我们真实的世界是不生，我们看到的世界是有生有灭的啊、哦，生灭是矛盾，大家能够明白嘛？但它却能够发生在同样一个东西上面啊、哦。如果是真实的一个实有，它不能同时具有矛盾的一个特质啊、哦。但也就是因为矛盾特质，它是一种缘起如幻的啊、哦，这种矛盾特质。只是证明它不是一个恒常永久固定的这样的概念啊，恒常永久固定生出来就不会灭去了嘛，它不可能有矛盾的这种特质，嗯。好，那这是题外话，我们看导师这边要谈，就是说这些知识它都有这一种相对的矛盾性了，但是呢，虽然如此，还是可以成为世俗的知识。那众生，我们也就是一直在这样的心境中，以为是真实的。大家注意、啊，我们都有一种这是真实的这样的这种跟那个内心深处的一个理解。虽然表面层次我们说，哎，它是如幻如化，我们也愿意接受这个道理，但是进来的时候啊，我们还是觉得突破不了，就是那么的真实，好，那表示我们那一种这个根深蒂固的那一些这种认为是真实的这个观念还没有被破除，这需要慢慢不断的哈、哦，透过时间的累积，不断的去思维，啊、哦，这所谓的这一个自信如何有事观顺胜意这样的，不断的去思维。你就会慢慢会去通达这个道理，啊、哦！如果我们没有不断的去练习的话，永远就啊、哦、就突破不了。这有点类似，就是假设你知道你今天可能遇到某个人很会发脾气啊、哦，那你就开始先去预防，懂意思吗？去预防一些种种的可能性，去设想怎么去排解， 所以你就很容易去，哦，这些东西就变成 是一种深入在我们身心里面的一种关照了，哦，大家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吗？导师在书里面讲他说一个体悟到真理的人，啊哦，你在梦中里面掐他脖子叫他讲一句，哦，讲一句你悟到什么，他不会讲错的，就是他那一种是已经跟身心融合在一起，你不会讲错话这样子，嗯，那这个是慢慢的一种深化到身心里面，哦，大家不要去期望一个哪一天睡觉醒来，哇，原来我已经开悟了，这样没有这种事情，绝对没有，跟大家保证，哦，一定是循序渐进的，哦，在某一天的夜晚，极静的夜晚，然后心很极静，然后这个不再开始观察这个世间的如幻如化，绝对不是在梦中开悟的，一定是在定中，哦，会开悟一定在定中，不会在梦中。 OK， 好，因为这边有点闷，让大家稍微轻松一点。好，再来，在现在要说明这个顺胜意观，其前面先说那一个世俗假设是它带有很多的错误，哦，但我们都不自觉，就这样子生活了50年、60年等等，哦，40年、哦，40几年。好，我们来看导师怎么谈这个顺胜意观，哦，好，那导师说，现在胜意地是究竟真实的体验，哦，注意哦，它不是知识，它是一种体验，你是可以，我们是可以体验到的，哦，嗯，然后依着世俗而做彻底究竟自信的观察，哦，就是彻底究竟做彻底究竟关于自信的观察，哦，观察这样的自信，如果它真的是自信的，有自信的一种存在的话呢，那 它如何能够存在，跟我们世间能够相呼应嘛，跟我们现实的经验能够搭配的起来嘛，哦，若这个自信，大家知道这个概念嘛，自信它就是自己有，它不需要条件，哦，然后它也不会变化，哦，常，哦，恒，独一，哦，还有主宰跟我是比较有关系的啦，哦，如果有这种特质的话，大家都不会白头发，大家永远，你我认识你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不会不能变的，这跟我们经验的世间是不一样的，哦，所以自信从我们这种所谓的这种世间如实去观察其实不存在的，会这个是很可怕的呵呵，哦，好好，所以这种观察这个自信如果真的有，那它应该什么样的，它如何能够存在呢，哦，去观察它，那这样的观察就名为顺胜意的观慧，你这样子你会发现自信是不存在，就是去破除自信实有，这个是中观的一个教学，懂意思吗，哦，好，那这边就是不同的事，哦，来探求自信如何有，那这边导师提出了一种观察的一个方式或是内容，比如说从前后的一个延续当中观察什么是最先的，那最先的怎么会升起，哦，那从彼此相关中观察彼此的绝对差别性是什么，哦，怎么会成为彼此的独立体，哦，是这些观察，哦， 一个是时间的啊，一个是一种一个存在的一种相对性的啊，好。那约这个受假就是这一种复合物，还记得吗？受假啊，好。我们来看，以这个约受假来说，观即为，因为东西都是微小东西寄居而成为显著的嘛，对不对？好，我们这个是细胞，慢慢很多细胞组成才有这个组织嘛。好，那不能再小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好，那这是怎么样的存在与升起呢？那些东西它要怎么样存在与升起，去探讨它。好，再来观察宇宙。假设这个是哲学家啦，哲学家以为宇宙的实体是同一的，那就观察这同一体是什么，是怎么样存在，那一体如何能够变成差别呢？这 你去思考会发现没办法的，不通的，因为我们没有去思考，所以就对啊，好像太极生两仪嘛，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我怎么会背这个？然后我们大家都这样子讲，然后就对啊就好像从一个然后就变很多个这样，妈妈生了好几个小孩，小孩又生好几个小孩这样子，好，这个是比较哲学的一个课题了，好，好，这名为寻求自性。自性是什么呢？就是自体，是本来如此的，它不会变化，而且是自己如此的，永远如此的，好。那这样的自体呢，有最小的这个单位，或是最大的、最先或最后的，这个最大大概是宇宙的本体了啊。但这个我不太清楚，导师这边指的是什么？最小就是物质的最小的粒子嘛，没有办法再切割，那个就叫做自性啊。这边导师给了一个自性的一个定，就是自体啊，是。也就是自体，就是它是有什么特质，本来就是这样，它不会，本来就是如此，它不是从无到有的啊、本来就有的，它不是从无到有就有变化了啊、而且自己如此，不需要别人啊、自己如此啊、而且是永远如此，不管是最小、最大、最先、最后等等。所以这一种刚刚这一种观察呢，去观察这个自性，他说这是不预存成见想象有个什么，就是好，那如果是前后关系，我们去观察，那这个东西在前面又是什么东西啊、哦、发现就是永无止境的、所以就是不预存什么成，你不要去先去预设有什么，然后再去看是不是这样子，就是你就去，如果是有自信的话，那它应该是怎么样子啊、哦、去推求它啊、哦、所以前面那一个去观察自信如何有，只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啊、哦、追求那究竟到底是什么啊、哦、一种，这个是比较一种观念式的啦，观念式。那当然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遇到我们都是可以去推求，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不欢喜，是什么东西让我们产生不欢喜，那它是怎么存在的，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两年前我们还是那么好的朋友，为什么时候开始不欢喜？是什么东西啊？他会不会变？类似啦， 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些那种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就这其实就是去推求它的因呢、啊，应用在生活里面就去推求它的因是什么因？那、啊、这个东西它怎么开始的？哦，懂意思吗？哦，那他如果是有自信的话，那他应该不会变呢、啊。哈、哦，但是为什么两年前没有？为什么去年才开始有？哦，那、啊、他到底是什么存？他的存在到底是什么样子？类似啦，哈、哦，我们一定是有一些东西才会引起我们一种情绪嘛，哈、哦啊。那个对象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哦，类似是这样子。这个是比较生活上的一个应用，啊，这个是比较哲学上的啊、哦。刚刚我们所举的那些例子啦，哈、哦，好，所以导致说我们在推求的一个，还是一种认识嘛，对不对？啊、哦、的这样的一个事呢，虽然还是跟这种错误认识的事都是名言事，同样一个事。但是呢，因为我们一个推求的一个方向已经一反世俗知识的长途，方向改变了，哦，是往上的，哦，一反世俗的长途，而是顺于胜意的观察，是能够趋入胜意的，懂意思吗？哦，这样的观察能够让我们破除一种真实感的这样的一种认识，一点都不真实。这些东西我们认为我们不自觉认为是真实的东西，其实一点都不真实、哦、这样去破除它、嗯、好，所以世俗的事项经论说了很多、哦、世俗的事项啊，比如说这个善恶啦、哦、这个业报啦、哦、因果啦、哦、这是世俗的经论说，而顺圣意的慧观要从闻思修、哦、是观察自性而深入究竟、哦、就是他如果是有自性的话，那他是怎么样存在的、哦、什么时候开始，如果是自性的话应该是自由，但是他有一段时间好像又不存在、哦、懂意思吗？嗯，所以这个是比较特别，就是教导我们去观察自性它到底是怎么样，如果真的有自性，那它应该要怎么样的一个存在、哦嗯、所以这个叫顺圣意观、啊哦、那世俗实际上就是类似因果业报，当然也不要小看这个因果业报这些教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修行要透过戒定慧的一个阶段、哦、你没有戒的话呢，你心是散乱的、哦、懂意思吗、哦、你会做很多不善，但心是会变成一种污浊的一个状态，那跟定就没办法，你定就修不起来，定修不起来，你慧也修不起来、哦、所以这一个以前有个朋友啊、哦、他没有学佛、哦、他喜欢拈花惹草、哦、心就很乱这样子，拈花惹大家知道啦、哦欸、他懂因果之后呢、哦、他这个奉行五戒，他就比较规矩，就是觉得那一些东西呢、哦是不对的、哦、那他而且会有过失的、哦、他去观察他的过失、嗯、所以就不会心就是东飘西飘，心就会比较稳定一点、哦、所以这些善恶啊因果啊，其实他也 是培养我们能够有一种新的专注，然后去思维观察自性如何，有明白这个道理吗、哦、它是一个打地基、哦、你心很乱，你没办法去思维这些，你都是思维吃的啦喝的啦、哦、贪欲的啦，你不会想要去思维这件事情、哦、 所以这些戒定呢，是提供我们能够顺圣意观的一个条件，哦，它也是很重要的。嗯，好，那唯有去观察这个啊，自信如何存在，深入究竟，才能够彻底的破除众生的根本迷语，通达世间的事情。我们推究到最后，才发现自信是不存在，而且能够根深，从我们内心深处把它破除，这个时候才能够见到真理。所以见到真理不是没有别的，就是把内心的这一些所谓的在中论中观叫做细论，你认识的当下，你就有一种很自觉性的这种实有的这种认识，你不自觉的就是觉得外境的一个实有，哦，你要把这样的一种不自觉的这种根深内心深处的这种认识把它破除掉，觉者他看这个世间就没有这一些自信，哦，好，再来就要开始明这一个啊，这个顺圣意前面是总是啦，哦，那再来就是要详细的解释那顺圣意观啊，哦，怎么样的一个观法啊，哦？那首先是先观缘起啊，哦，导师这边举了两个了，哦，一个是缘起观，一个是二空观，我法我空跟法空，哦，那缘起有一点是这一个类似无自性观的一个种，哦，那这一个呢也是跟这个三圣共法相连结的，这个部分详细的要回到这一个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哈，哦，就关于这个缘起观，在我们的课本呢，哦，从如果是新版在224页啊，哦，大家记一下，就是偈颂是佛为阿难说缘起亦甚深。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无常空无我，唯世俗假有，哦，然后一直到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哦，这231页，哦，缘起空即性，亦被复生生，所以缘起呢还有这一个流转门跟还灭门，哦，彻底的就在这边，这边其实是共三圣是相通的，哦，相通的没有课本，哦，课本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哦，啊，玉桂，对对对对，好，你记一下，你再给他一本，哦，所以基本上主要是要234页了，哦，那但是此是佛所说缘起中道义，不着有无见正见得解脱，哦，所以如果再扩充其实到237页了，哦，这都是缘起观，大家可以回过头来这边，哦，因为导师这边讲的比较略一点，哦，比较略一点，嗯，所以导师这本书前后都相关联的，哦，所以如果能够去透彻的，哦，去前后的去对应的来学习，那会更清楚。好，我们来看导师缘起观这边怎么谈。那这边的偈颂我们可能只能开个头，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快到，这边就开始很深了啦，这边开始中论中观的一个这个内容就 就进来。其实前面就已经蛮熟悉，所以我会讲那么慢，就是怕大家会觉得还好像似懂非懂哦。可能现在还有这种感觉也说不定，但是至少哦，我尽力了，尽力哈。好，导师这个偈颂呢，他说苦因于惑业，苦是因为有惑业啊，业惑有分别。为什么会有业惑呢？因为有这个妄分别啊，分别有细论，细论一空灭。这边出现很多名相啊，他一定要把这个名相掌握住，才能够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去观啊。好，我们来看。好，这边可以分成两段了啊。好，导师说圣义观是寻求一切法的自性不可得啊，这边有补字了啊，依之而误入圣义的啊。当然我们看到一切法自性不可得的当下，我们就体悟到真理啊，它不是两件事啊，它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看到真理啊，懂意思吗？好，那这样的一个正理观察为解脱了不二门，好，解脱不二门。那这边导师就一一解释这四句啊，苦因于惑业什么意思？或业惑有分别，分别有细论，细论一空灭啊。先谈前面两个啊。好，我们要解脱的内涵是什么？是苦，我们要解脱苦，从苦里面解脱。那苦是什么呢？是众生的身心自体，然后以处对一切而引起的忧苦，所以它是一个综合体，包含我们自己的身心，然后处对一切，所以引起的忧苦。那众生为什么是苦？为什么在生死轮回中？上面已经讲过了，是因于惑业。上面在哪里？大家知道吗？上面大家可以翻一下。这是在三圣共法里面。众生为什么是苦在轮回中？但苦的本质，这边在讲为什么了。如果是讲为什么，就是在172页，可能大家的版本不一样，它的偈颂是苦生由业集，业集复由惑，发业于润身，缘会感苦果。从这边开始，这个在课本的174页，那关于众生为什么是苦呢？那这个是从这个164页，苦者求不得，怨会爱别离，生老与病死，总有无蕴聚。苦为什么会是苦？是在这边导师有解说啊，就是从刚刚那边一直到这边，到这个苦生由业集啊等等。好，一直到这个烦恼就是。就一直到182页了啊，惑业苦，谈于惑业苦的关系啊，就是到182页。好，这大家记一下就好。我们所以上面已经讲过，其实就是从172页啊，是惑业了啊，因于惑业。关于这边，但是苦是怎么一回事呢？ 它其实在更前面呢，是从164页开始啊。好，这个惑跟业啊，惑大家知道吗？惑就是烦恼啊，惑就是烦恼。业为我们为什么会造作这一些种种的不善业呢？这边的业呢，啊，主要是指不善业了啊。但业本身它是中性的啊，但是后来在佛教界有偏于负面的一个使用啊。啊，你这个人真是造业，干嘛干坏事？懂意思吗？啊。好，那这个业就是造作种种的啊，不善业。那这个业，因为你烦恼冲动，所以你就会，比如说，我们偷人家东西就是起贪嘛，对不对？啊，贪烦恼，然后强烈到你非要到不可，你就会去偷人家的东西啊，嗔心重到非常厉害的时候，你就会动手打人。杀人啊，哦，等等之类，所以这些造作的这个业呢，都是从这个烦恼惑啊，哦。好，那这个惑是什么？无明，也就是我所见为主的烦恼，就是以它为中心的种种烦恼啊，哦。我所见，一切烦恼都是以这些为中心的啊。哦，好，那再来导师说，这个业惑有分别啊。经说无明啊，不正思维为因啊，就是无明是什么？不正思维为因。欸，我们一般讲十二支缘起，不就是无明就到顶了嘛，对不对啊？那这边。导师是这个是依据中观的一个说法，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切进来的啦。就是说，我们无明就是不清楚嘛，哦，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哦，那这个不明白呢，是因为不正思维，所以没办法明白这个道理啊，哦。这个是另外一种无明的一个概念，无明就是不清楚、不知道。我因为不知道而产生错误的一个见解啊，所以因为不正不如理的这种虚妄分别，你就没办法看清，就没办法看清这个道理，不清楚就是无明啊。所以这边无明它比较是拉到另外一个层次来谈啊，就是你对一件事情为什么会看不清楚。因为你已经产生不正的思维，把你蒙蔽了，所以你就看不清楚。无明就是看不明，就是清楚嘛，哈，哦，看不清楚，嗯，那就是你这个虚妄不如理思维，就看不清楚了，哦，本来应该要怎么做的，但是你起的不如理思维。你就看不清楚，你就做出种种的这种错误的决定，哦，私心啊，就最近看了一些文章啊，哦，他说是一个很有名的公司啊，哦，因为他后来发展很大了嘛，啊，哦，但是因为家族的观念就是，哎，我的这一个啊，哦，就是要传给我的儿子，不要找那个有能力的人来这个继续这个公司的经营啊，哦，因为私心嘛，所以就做出这种错误的决定啊，哦，那这个错误决定，那就让整个公司就往这个毁灭的方向走啊，哦，大家去想，很多公司都是这样。最近刚刚看到一个文章啊，哦，好，所以就是这个这边污名就是不清楚了，哦，不清楚就是你。就不如理是虚妄分别啊，错误的一种分别啊，然后引起你对这个事情的一种不清楚啊。 好，那分别由细论呢，我们先讲一下了，什么叫做细论，分别又由于细论，为什么会产生这一种不如理的虚妄的分别，因为就是我们有细论，这个细论跟我们一般在那边胡说八道说，你在那边细论不太一样，它这也是细论，但是这边的细论是一种我们在跟境事和合产生认识的时候，有一种直觉，这种真实感的那一个东西叫做细论，那在内心深处的，好，所以导师说，为什么众生的心事总是妄分别，不能如实知，这是由于细论，那什么叫细论呢？妄分别是不离境相而现起的，也就是跟境相对的时候呢，就会开始产生一种认识，分别就是认识，也就是这个妄分别升起的时候，他会直觉的境是实在的，这似乎是自体如此的，与我们的这一个分别心是没有关系的，其实跟境是这个认识是跟我们的根境是有关系的，它并不是离开这一个能够认识的心能够单独存在的，懂意思吗？所以这个就是这种觉得境是实在似乎是如此的，与分别心无关，这样的一种 内心的一种状态，或是这种，好，我们这边看，我这边怎么说，认识要先要根境是分别心，与分别心等无关之等，有可能是指根啊，也就是我们的认识呢都是条件和合而产生的，不会无关的啦，你今天看这个东西很喜欢，哪天这个东西跟某个你讨厌人有一些连结的时候，你就觉得很讨厌，看到他就会想到他，就是我们的认识都是随着种种条件而会有改变的啦，外境我们外境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这个会随着我们根境式的和不同而有所改变的，好，我们今天先谈到这边了，那最后就是，这不只是妄分别的错觉，在凡夫的心境中，那个镜像也都是认为确实是现为这个样子，它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就是一种真实感，这种真实感，也就是细论为众生认识外境为实，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内心活动，那是类似心理学上所说的潜意识的活动，你没办法去用这种上意识来改变它，你就是根深就不知不觉，你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认识，类似唯识学上第七莫那的活动，它非常的维系，非常的深，在身心里面非常的深，所以需要慢慢的去把它破除掉，细论依空灭，就是观察一切法的无自性不可得，空就是去观一切法无自性不可得，去把它破除掉，这就是细论相，就是那个觉得是实在的那个东西，而我们一接触一跟境事和一起认识，就有这种实在感存在，就在那边，所以我们的分别都是错误的，所以妄分别就是因为细论，一认识就有这个东西在那边，所以你的任何的所有的认识都是带有错误的，这样可以吗？好， 好，那辛苦大家听那么深的东西，哎，大家回去在生活上自己想怎么样去应用哈、哦。反正我们喜欢不喜欢的哈、哦，都没有实在性，就去思维它的实在性不可得啊、哦。那慢慢大家就能够体验到这种自在。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感谢大家。